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嗨，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大家好，我是佩芝，佩是玉佩的佩，芝是灵芝的芝。很高兴一个礼拜的时间很快的又到了。有一个非常感人的影片叫做《美丽人生》，故事是发生在二次大战。那非常不幸的就是一个犹太人，他跟他的儿子一起被抓到集中营。对于这个儿子来说呢，哪怕是他在待在集中营，他也不觉得那是一个迫害，这是因为他的爸爸为他编织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他把整个集中营的迫害呢变成了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呢最后的代价就是他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坦克车，所以他的儿子呢在整个待在集中营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这个得到这个坦克车而努力。那得到了坦克车就变成这个小男孩心底的希望咯，而且这个小男孩完完全全的相信他一定会得到一个真的坦克车。小男孩在最后影片结束的时候说了，说这个是他爸爸送给他最好的礼物。那我在想啊，当你在你的人生中放入希望和爱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以一种比较积极而乐观的态度面对我们的生活。先送一首歌给所有朋友，这首歌就是一颗可以改变世界的心。
By God's grace.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生活的咖啡馆这个单元。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现场请到三位美丽的小姑娘，我们现在把这三位美丽的小姑娘介绍给大家，从我右手边开始自我介绍。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怡，那是外文系三年级。
大家晚安，我是中部某所大学社工系三年级的学生。
大家好，我是佳琪，我是中部某大中文系三年级。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有三位美丽的小姑娘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基督徒的美丽人生。那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到要来跟大家谈这个美丽人生这个题目呢？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熟悉一部电影？那他感动的地方并不是在于某一个剧情，并不是说导演把你的镜头拉过来说你该哭了，这边很可怜你应该哭，或是那边很好笑你应该笑。那那个感动是当我有很多地方是让我非常深深的感动的。这整个故事是在说一个犹太裔的市井小民，他为了追求理想来到意大利的一个小乡镇里面。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也就是说他遇到任何的逆境他都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可以面对的境况，它并不是一种逃避的态度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当他们被抓在集中营的时候，明明是很苦的一个生活，那所有人看起来都像行尸走肉一样，可是男主角为了让他的儿子免于恐惧，他告诉他我们大家在这里啊是要玩一个游戏，很不容易才能唤起这个玩游戏的资格，玩游戏就是要受尽各种苦难，然后就可以得到配分，最先得到1000分的人啊，然后就可以开坦克回家，让他的儿子觉得哇在这里真是好玩，甚至说他不会想说我真希望离开这里，就是这样。
所以最后他告诉他儿子说，如果你得到1000分你可以得到一个真的坦克，那这个就放在这个儿子的心里变成他的希望，他就是希望得到一个真的坦克。好，我想知道就是说对于在座年轻的小姑娘，你们看到这样子的故事的时候，他最感动你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最感动我的就是他面对人生的态度，因为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你总是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或者是挫折，各种不同的对生命来说，或者是其实别人可能不觉得那有什么，但是你可能会觉得那对你来说很困难，但那时候可能你会手足无措，或者是很惊慌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很悲伤烦恼了好久，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主角身上看到的是他对生命那种快乐的态度，不管他遇到什么事情他总是很泰然的去解决。在这部戏中几乎没有看到主角有什么很难过的感觉。对，那从这些当中我觉得看到的是他对生命的态度，在我心里面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人总是没有办法用一种很快乐很自然的态度去面对你对那种生活的压力，或者是说你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
对，所以最感动小姨的是这样一个市井小民的生活态度、生活哲学。那恩婷呢？
好，在这个故事里面啊，让我最感动的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这个爸爸对儿子的爱，因为我觉得在那种集中营那个地方啊，已经是没有人性、没有爱。那对很多人来讲，集中营可能是他一辈子的噩梦。在他的回忆里面，集中营都是不好的，都是丑的，都是很可怕的。可是只有这个小男孩，他的将来的回忆可能会不一样。就像他在电影最后，那个小男孩有讲说，这就是我的故事。那我的父亲换来了我父亲的牺牲换来了我的生命。那我想他在他将来回忆的过程里面一定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的回忆里面有爱，有他父亲浓浓的爱。爱让这个父亲变得坚强，所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因为他要去爱他的儿子，所以他能够笑，能够继续编织一些故事。那我觉得这对这小孩子而言是一生最，即使他的父亲走了，可是这是他一辈子他父亲留给他最好的礼物。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男主角是很阿 Q 的，可是我觉得他跟中国的阿 Q 不一样，阿 Q 是悲观而且消极的，他所有的态度他是逃避的，可是男主角他不一样，他是乐观而且积极的，用一种转化的态度，他不逃避，他只是用他的心，然后把这一件事情呢，让他不是这么的难以接受，因为这些事情逃避不了，所以他不逃避，他面对，而且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他，然后用愉快的心去面对他，就算是最惨的境界，他不害怕，也不灰心。那时候我会想，为什么费多，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去面对这一些事情呢？一些所有人认为是苦难，那些可怕的事情，因为他爱着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他希望他们能够快乐，他有责任，他愿意去担负，他不愿意逃避。我觉得他很酷。费多为他的孩子一手打造，只手遮天，等于说他为他编造了一个美丽的人生，一个快乐的游戏的场所。你不能说他是谎言，因为到了最后，那个孩子在他的父亲要死之前，他仍是深深的相信，我们即将满了1000分，我们就要得到那个坦克车了。然后他的那一位老婆，他虽然放弃了他的贵族的身份，他仍然深深相信，我跟着他，我可以快乐。快乐是因为有爱，还有有希望。费多不是一个逃避的人。当他面对最难的困境的时候，他仍然不灰心，他也不害怕，因为他想保护他所爱的人。
好，所以琪琪说的就是说，费多感动他的地方就是在于他给他儿子一个有形的希望，就是一个真的坦克的车。然后呢，费多也不是像阿 Q 一样是一个消极的逃避，他面对他目前的处境是一种积极的正面态度去面对他。尽管那是一个迫害，对，还有其实也提到就是说，费多就这个男主角，因为爱妻子、爱儿子而坚强，然后尽管每一次都是一个冒险，可是他因为爱他们，他愿意去冒那样的险。
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让我很感动，就是，女主角她对生命的态度，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勇于追求她想要东西、想要的东西的，她一直很清楚她所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就是很容易陷入一种迷失里面啊，看到别人做什么，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也要那样子啊，别人考研究所，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去考。但是事实上，那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吗？那像这位女主角，她就跟一般人很不一样，她真正了解到她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她就对她所需要的去追求，至于不是她所需要的，她即使看起来再好，她都愿意去放弃，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
还有就是这个女主角啊，因为 我突然这样子在这讲谈的当中，我突然又回想到她那坚毅的神情，当她告诉这个德国士兵说，对，她也要上这列火车，她可能已经预设到说她可能要遭遇到非常苦的惨境，不管如何，但是她很坚毅，她非常坚定的神情决定了她要去跟她孩子、跟她的丈夫一起。而且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对，她是一个，她算是一个很无辜的受难者，因为她可以不必遭受这样子，因为她爱她的先生、爱她的孩子。但是她进去这集中营当中呢，我们没有看到她很悲伤、很难过，一直很沮丧、很哭，在那里觉得很无奈，这样怎么我还要遭受这样什么事情？没有，他就是很无怨无悔，因为他相信他来这里是因为他的先生跟他的孩子，所以他决定他要去那里。
对，刚刚小姨讲到那里，让我回想起那一幕哈，也就是说，这个男主角跟他儿子一起被送到集中营，那这个妈妈一回来看，发现儿子跟先生都不见，他心里就有数了。那他就马上赶到那个火车站。那我们当时都会觉得，诶，他是一个贵族，他有办法，他其实他是有办法救他们。我们都是以为他要救他，对不对？结果最后发现他没有办法救他们之后，他就跟那个人，跟那个德军说，我要上那一台火车，那一辆火车。那这就让我想到我们最近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最近刚出的一些创作歌曲，其中有一首是，也就是火车。 那这个男主角哈，在上火车之前跟他儿子说，我们现在哈要坐火车去一个地方玩，那有位置哈不酷，最酷的就是我们站着没有位置，而且很难受，而且没有窗户。也就是说，这明明是一台要送往集中营的火车，那所有人都不被当作人，被塞在这样的火车里面，可是他们却是以一种很酷的心情来面对。那就像火车里面有一段，他就说有人愁容满面，也有人总是快乐。那我想在那沈亮送往集中营的火车里面，只有那个爸爸跟那个儿子是快乐的。那火车里面的歌就后来就说到，主耶稣在你心里面给你一个平静安稳跟心灵满足的力量。那我想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在这个男主角跟儿子身上都是看得到的，就是他们是很平静的面对即将来到的迫害。我们现在就把这首火车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各式各样的旅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脸，路途上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一路风顺，也有人满路波折，有人愁容满面，也有人总是快乐。但是耶稣要在这世上给你不一样的新生命，平静安稳，心灵满足，在他永远的国度。
像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
我是恩婷，
我是琪琪，
我是小姨，
我是主持人，主持人被俘虏了，所以让别人来报。
那我们刚刚提到哈，这样的一个电影，它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就是一个爱儿子的爸爸为儿子编织的一个美丽的谎言，他把这整个迫害变成一个游戏。那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火车那首歌里面，他最后提到就是说平静安稳，心灵满足。那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个市井小民哈，他真的是一个面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平静安稳，心灵满足的人。就像圣经上有一个人物哈，他叫做保罗。我非常欣赏保罗这个人，因为他像保罗这样的一个人哈，其实他自从他认识主耶稣，并且决定要开始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可是他竟然可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那边说到哈，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这个男主角跟保罗很像， 他是说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而不是说他只知道怎么样处丰富啊，怎么样处非常的富足啊，而是说就算在一些比较令人觉得难受的情况，他也能够去面对。
每一天每一天在这个世界上，你所生活的空间里面会发生很多令人害怕的事情。有一些人他们的心里没有依靠，所以他们很容易害怕，可是活在恐惧里面，恐惧不好，恐惧会伤害我们，恐惧使你不敢做梦。可是为什么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我不害怕，为什么我敢像初生之鼠这样子去闯去想？因为我有依靠，我知道我有依靠，就算我害怕的时候，我也要想起他，他让我知道我可以不用恐惧。我也是在书里面啊，不记得哪个书了，然后就看到两个人的对白，就是然后那女孩说，因为你没有恐惧，可是我有很多很多的害怕，我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因为你没有恐惧，所以你没有心。可是让我感到震折的不是那个不害怕的人，而是让那个害怕的人，他让我想到我自己还有这个世界。这世界真的有许多许多值得害怕的事情，每一天每一天，世界上每一件事情。我记得启示录最后那里面有一段，那铁达尼号里面也出现过的那一段真的是很感人。他说新天新地，旧的都过去了，然后有新天新地，在那里没有恐惧也没有眼泪，因为神拭去我们一切的泪水。在生活上也是这样子，就算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我也不害怕，我也不恐惧，因为我有神可以依靠。保罗他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他真的是受到极大的压迫，然后他放弃他原来，他本来是一个罗马的公民，罗马公民比当时的基督徒呢在位阶上是很高的，也就是说他可以在法庭的时候不需要被杖起，不需要被鞭打还是怎么样，可是他放弃了那一些身份，然后愿意去为神传道理，然后为此他被打，被石头丢啊，被众人揍啊，踢啊，踹啊，可是他不害怕，他甚至说这种苦楚是至亲，而且是暂时的，为的是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不在意他现在遇到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永远的，什么是更重要的。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我觉得保罗他心里有希望，他知道他切切的，他渴慕的，他所盼望的是什么，他也深信他能够得到，所以他有力量，不管在任何境地他都能够知足，他不害怕，因为他有力量。加给他力量的到底是谁呢？我觉得那是神，因为靠着神他什么都能做。
在圣经上有另外一个女主角叫苏念妇人，那她有一个盼了很久才得到的儿子，可是这儿子呢突然暴毙死掉了，她呢非常伤心的，但是呢在他们家的人看到她的人，她都说一切平安，她没有很惊慌失措的去埋怨，或者是很不知道该怎么办去做，他什么都反应都没有，他只是告诉人家一切平安，一切平安。明明他的儿子都死了，他还是这样说。然后呢，他就去找先知，找以利沙先知去问清楚事情的状况，因为其实在他心里面也不了解到底是怎么样。对，我觉得他的态度，我很喜欢他的态度，是因为他能够很泰然的去告诉人家说一切平安，一切平安。然后呢，再去找先知。当你在面对突然而来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用一种很平稳的态度去面对它，其实是很不简单的。那也因为这样子，他赶快去找先知，去弄清楚了所有的状况之后呢，才了解到原来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如果没有神的应许，没有神的决定认可，那事情是不会发生这样子的。
我以前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都觉得这苏念妇人好奇怪，他自己唯一一个独生子，除了他以外他再也不会有别的儿子，就这样死在他的膝盖上，他能够那么平静的，然后把他放在床上，接着呢就安排事宜，然后说要去见那个先知，别人问他说诶，是不是有什么事啊，他就说嗯，一切平安。我觉得这是怪异到极点，如果是我，我一定会哭啊，我可能会赶快把他送医院啊，还是怎么的，搞不好会歇斯底里，因为除了他我再也没有别的。可是苏念夫人她却不惊慌，等到除非她到了那个先知的面前，因为她知道一件事情发生，除非神应许，不然的话它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他去问先知，他在先知面前他才肯流下他的眼泪，他问说我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会不期就是能够意外之喜的得到这个儿子，我现在真的要这样失去他吗？然后先知跟着他回家，而且把他的儿子给救活了。我觉得苏念夫人的他的心地，他有一股相信，他有一个力量能够支持着他把一切平安这句话说出口，因为他对神有信心，我是这样想的。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然后能决断的妇人，就算发生了这样子的死亡事件的时候，他也相信如果一件事情神让他发生有神的旨意，所以他去求问先知，然后先知跟着他来看。你看他的儿子并没有这样子离他远去，可是我们却在这件事上更看出了苏念妇人他对神深深的相信，以及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轻易的随便的消失。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当她遇到一个非常没办法应付的情况的时候，她知道要先把她的理性拿出来，然后真的遇到能帮助她的人的时候她才说出来。对，那我在想说，其实一个人当你真正的拥有一个平静，就是说当你心底真的有一个平静的力量，是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形，他都不会把那个平静抢走的。那样对，那个宁静就藏在你的心底。
我想到一个学长的故事，记得那时候学长要去当兵之前，我就问他，学长你会不会很担心啊，会不会害怕，结果学长他一口就说不会，基督徒有什么好怕的。然后又他去当兵已经有一年多了吧，在前几个礼拜我又遇到他，结果是在电话亭旁边，他的军人证件身份证件全部都被偷了。那时候我比他还紧张，我就很紧张一直说学长怎么办怎么办，可是他很平静，他跟我说事情都发生了，那就解决，没有关系，没有什么怎么办的。那我在想他能够这么样的平静，绝对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或者是他做事的方法比别人好，他比别人会处理事情，而是在他心里面一直有神当作他的依靠，所以他才能够这么平静安稳，这让我很感动。
其实这部片子里面哦，有好多地方我就觉得哇，真是巧合。像说，那些所有的小孩子啊、老人啊，被送到毒气室去啊，就是要接受毒气死亡嘛。那男主角的儿子呢，他以为要去洗澡，因为他不喜欢洗澡，所以他就逃过一劫了。那例如说男主角啊，他刚好开了一台车，跟那女主角他的原先的男朋友的车一样，所以这样子因缘际会了，诶，又载到他啊。然后车上刚好有红地毯，下着雨，虽然下着雨，可是他却能在楼梯上铺上红地毯，然后很浪漫的这样走上一层，很多很刚刚好的地方，诶，刚好有马啊，然后刚好遇到德国军医啊，刚好这样刚好那样子。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情大家都觉得哦，那是巧合嘛，一些硬心把它当作巧合。可是你知道吗，整个天地宇宙是由同一只手所创造的，那是神。所以当你遇到什么巧合的时候，那是神的意思，你不要把它当作巧合。有一些你觉得巧合的事情，搞不好就是神迹。这是神迹，因为当你真心 你想要完成一件事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如果神愿意他完成的话，你不要再把这件事情视为巧合，因为神要帮你，他的爱也在这里面表现出来。
那这个故事哈，这个电影最感动我的地方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这个男主角他看待事情的态度，他的生活哲学。那他对于他面临的一件事情，一些事情，他不是一种疏离或是逃避的态度来看这样的事情，而是他可以用他的意志力，或者用他的想象，甚至想象，把它转换成一个可以面对的事。那另外一个是爱，我看到这个男主角因为爱而坚强。他爱他的太太，爱他的儿子，然后变得很坚强。他可能每一次做的一些小小举动都是一个冒险。所以像今天这个美丽人生，从美丽人生看我们基督徒的美丽人生。我在想这个电影带给我们三个启发。第一个就是说希望，这个爸爸为这个小孩，他给他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可以得到一个真正坦克的希望。那我们会说这个爸爸他带给这个小孩是一个美丽的谎言。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不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我们一样，我们真的有我们都有一个盼望，而且那个盼望是真实，会一定会发生的。就跟这个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因为有着希望而好好的，还是每天活得很快乐。那另外一个就是看到爱，就是看到爸爸因为爱这个小孩啊，或是爱这个妈妈而坚强。那因为爱，所以他愿意去冒各样的险。那再来就是看到一个市井小民非常不容易的生活哲学，其实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情形，他都可以非常的冷静，而且是很正面，非常积极的乐观面对他将遇到的困难，而不是一种疏离或是逃避的方式这样子。我们只是看了一部电影，然后有一点点小小的触发。那就在这三位美丽的小姑娘离开大家之前，我们请她来跟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一些短短的话。
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叫做潘朵拉之盒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而且也知道在那盒子里面留下最后留在那里面的，使得人有力量去面对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黑暗与邪恶，那是希望。而且我们有的基督徒所有的是不落空的希望，我们的希望不是徒然的，我们所遭受的一切也不是徒然的，不落空，因为我们确确实实的知道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
有时候啊，就遇到比较难过或者是觉得不如意的事情，自己就会一直在那边转圈圈，好像都转不出来这样子。那时候我就有时候会骂自己笨蛋，其实我觉得骂自己笨蛋，因为这些都要过去，这些其实都只是很短暂的。我的盼望不是在天上嘛，那这些不是都只是就像一场游戏一样，这游戏终究有一天要结束，我干嘛这么在乎它？我有神可以依靠。那希望也许有一天听众朋友也能够有这个福气。
对，那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我也觉得那句话很好玩，他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这样有恃无恐的，他说我有耶和华可以依靠，我还怕谁呢？我什么都不怕。
就像那个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那对于我而言呢，其实我常常被人家觉得像很不快乐啊，很累，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最烦恼的事。那什么样对人家觉得我像不快乐，很像很累，总有忙不完的事情，那我的人生在别人的感觉似乎是很不快乐的。那其实我也非常不希望是这样子啊。那我会想说我觉得在人生，在你的生活当中很重要的是你怎么决定，你怎么去想，你可以让你的人生变得很美丽，那是因为你的决定，你的想法，因为你的相信，在你心里面的那一份盼望，那一份执着是什么东西，它可以帮助你面对所有的问题，所有你的不如意。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三位那个什么年华花样年华的小姑娘，美丽的小姑娘，跟大家谈谈这个美丽的人生。但其实美丽人生不是谈一谈就可以谈出来的，我们只是可以抓到几个点，从这个点里面看到几个她这个小人物非常好的生活哲学。那我们希望这些小小的点都可以，不管是哪一小小的点都可以变成一个小小的种子，放在各位听众的心里。那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呢，再请这三位美丽的小姑娘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谈他们的美丽人生。
好，拜拜。
在这个地方，您可以找到生命的平安。在这个地方，喜乐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绝。真耶稣教会总是敞开大门，欢迎您的加入。耶稣的爱是你我都可以享有的。真耶稣教会，台中邮政66-21信箱。欢迎来信，愿您平安。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新约经卷是《提多书》。本部经卷淹没在西元63年秋天到66年夏天之间所写成的，作者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所拣选的使徒保罗写给年轻传道人提多的书信。提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心中喜悦的人，他是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可能是住在安提阿这个地方，由保罗带领信主耶稣的，是使徒保罗重要的助手之一。他是一位有智慧又能干又有机警的忠心的教会工人。在保罗写信给提多的时候，提多在格里底工作已经一段时间了。当时提多留在格里底负起牧养教会的工作，这个时候当地的教会是不容易牧养的一个地方。格里底这个地名的意思是肉体的意思，现在当地的名字是克里特岛，属于希腊领土的一部分。这个岛位于爱琴海的南端，就是介于爱琴海和地中海之间的边界上面，是地中海的第三个大岛屿，狭长而且多山，有100多个城市和乡镇，素有百城之岛的绰号。那里有闻名的以达山，在古代的碑石上相传为希腊偶像丢失神诞生的地方。以当地的民情来说，居住这岛上的民族性情好骚动，有许多英勇的水手并著名的划船夫，但是道德和名义上是非常的恶劣。因此有一句谚语这样说，格里底话便是说谎的意思。他们又喜好酗酒打架，居民可以说是声名狼藉，教会不坚固的信徒也难免受到他们的环境影响，因而有些信徒放纵轻率，老妇人好说谗言，又嗜酒如命， 少年人又懒惰又欠谨守，也许格里底人对于恩典的福音有了错误的印象，以至于认为因信得救与伦理的生活及勤劳工作无关，可以自由自在，纵欲妄为。另一个不容易牧养的因素，是因为犹太派的假师父行事与神背道而驰，不服耶稣，拜坏人，又贪不义之财，他们对信徒的信仰具有相当的破坏力。因此保罗提示提多要防堵假师父的工作，并教导信徒实践敬虔的生活。教会处在这个世界上，难免有因为人追求灵修的差异，对真神的忠诚度的不同，而与撒旦妥协，成为教会的破口。要堵住教会的破口，首要的是寻找一位合神心意能堵住破口的人。保罗知道提多具备这样的条件，在书信的开始就鼓励他，让他知道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奉差遣是为了帮助选民的信仰，重建他们的信心，进一步引导众人认识敬虔的真理。这真理是以永生的应许为依据，神的仆人有这样的使命和自觉，才能担负真神的托付，使教会成为暗室中的明灯。面对急剧变化的时代，科学不断的进步，经济活动也随之发展，人的物质生活也相对的提高，但是社会善良的风气不但没有获得改善，反而是每况愈下。电影的内容充满淫秽暴力越来越多，越刺激人的感官，影片的销路就直线的上升。人越富有越不会满足，常常是不择手段增添财富，进行贿赂劫财绑镖，结果生活糜烂奢侈，甚至逢场作戏，以捐钱做功德来寻求心灵的慰藉。因此新兴的慈善机构及宗教如雨后春笋般的设立，表面上似乎是短暂的抚平人内心的创伤，事实上并没有堵住人内心的破口，打开心灵的门窗却是纵欲恶毒的门窗，一点功能都没有，是值得警惕的。在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当中，保罗殷切地指导提多如何去堵住教会可能的破口，不被社会的潮流败坏的风俗习惯所影响，并且要教导信徒实践敬虔的生活，成为社会的光，把神的福音显明出来。长老不只是家庭的梁木，同时也被培育成为教会的好管家及真理的教师，使信徒的灵性在稳固的真理根基上面健康的成长。保罗也着重家庭生活的指导，指明当按着真理纯正的道理，以带动信徒的家庭过着自守公义敬虔的生活。保罗也提醒提多在这个社会生活中来指导信徒，他清楚地说，基督徒对于国家社会不单是享受权利，也有应当尽的义务。今日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大变化，日渐与我们的信仰有着切身的关系。当我们在做社会关怀的时候，应当思想保罗对提多的教导，顺服掌权的，善待未信主的人，尤其关怀他们的灵命重生，是我们应当积极的态度。因此提多书提供我们很好而且实用的真理教材，使我们知道过着实践敬虔的生活，家庭必能幸福美满，社会必定是更和谐的。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细细的品尝提多书的信息，必能使我们因信耶稣而得到心灵的更新，结出善果，来荣耀天上的真神。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向天上的主耶稣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你是全能的神，是天地万物的造物主，在天上有谁能与你相比呢？在地面上更是没有人能够超越你。虽然是这样子，你还是以慈爱眷顾我们世上的人，甚至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主啊，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在心灵内与我们契合，能撇开白天一切的烦嚣和人间种种不和谐的喧哗，求你使我们放弃自我的不当思想，在你的同在中得享恬静的安宁。我们已经终日劳碌奔波，现在得以享受你赐给我们心平气和的时候，思想你赐给我们纯正化仪的规模，以活出敬虔的信仰。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在你的圣名，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乡的小路，有欢笑，有眼泪。 接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雨丝里寻找生命的圆梦。我是想的小路。